上一堂咧，啱啱讲紧无著菩萨嗰度啊，咁我哋大致上咧都讲咗佢嘅著作啦，亦都讲到佢所弘扬嘅弥勒五论，系嘛？咁呢个汉传嘅五论咧，同藏传嘅五论咧，其实有啲唔同嘅啊。藏传嘅五论咧，就系讲呢个辩法法性论。辩中辩论啊，仲有究竟一成宝性论、现观庄严论同埋大成庄严经论呢五本嘅啊，啲声好有啲怪怪地啊，系嘛？好尖啊！一、二、三，好唔好听 ？OK 啊，好，唔该啊。咁主要咧呢、这个。无著他所弘扬的经典啊，是弥勒这几方面的一些论点啊。咁而亦都讲到咧，佢自己最重要的其中一本啊，就是最后期的著作，就是呢个摄论。咁亦都是我哋今次嗰个课题里面咧啊，所要讲的一本论点啊。好啦，跟住呢本摄论咧。我哋上一堂都讲过啦，佢係有呢一个注解嘅啊。咁呢一个注释呢嘅注释嘅人呢，就係佢弟弟啊世亲菩萨。另外仲有一个呢，就係、是、稍后啲嘅呢一个无性论师啊。咁我哋睇一睇世亲啊。咁你见到呢，佢话佢喺呢本论里面，以往咧啊喺古代里面一路到而家咧，有两个主要嘅注解嘅人物，一个系世亲，一个系无著啊。佢话世亲嘅汉译系有三种啊，即系嗰个注释，我哋上次都提过噶啦，已经无著嘅释就一种系玄奘法师译啊。咁而至于无著嗰个年代咧。你看到呢度里面都有两个嘅，见到啊，一个就是三三五，而去到咧系四一五，另一个咧就系四二零，又去到五零零咁样。咁我哋都上次都提过啦，因为佛陀善多咧，佢有译过呢个摄论啊，冇译到摄论释，就系译咗摄论。但是佛陀善多呢就508年已经来到中国。咁如果咁样睇嘅话呢，我哋又会觉得嗰、那个时间上系咪有啲问啊，你觉得。你諗下世亲嗰、那个时代，如果系420到500，比佢阿哥后生20年呢，係咪咁啊，佢阿哥都480啦，大约系咪唔喺度，你谂下相差20年到就能嗰本著作就传到嚟中国咁快，系嘛？咁呢个似乎有啲快咗啲，未必真系咁有效率啊！我哋今日都未必啦，有时系嘛？啲书出咗啊，到我哋中国翻译啊，可能都过咗十零二年啦，都有啲系嘛？咁所以咧喺咁样嘅情况之下咧，我哋对于世亲嗰个年代咧。啲人好难去做一个抉择咧，拱佢后少少好似合理啲，但系又同中国嗰个翻译嘅历史咧就太贴近，拱佢前啲又好似咧就同嗰个接触又相差得耐咗啲咁样，咁所以变咗咧，有时咧究竟佢哋实际嗰个年代点样定落去咧，真系大家都有。不同嗰个考虑嘅因素喺里面啊，咁样好啦。咁所以话咧，由佢弟弟啊呢一、这个世亲咧去注解，去做一个唯识呢方面嘅弘扬。咁我哋上堂都提过啊，呢、这、一个摄论所讲嘅嗰种唯识咧，就由世亲咧去加以咧啊。再去推展，而将佢更加系统化，啊，更加系统化，令到咧 涉论所讲的那种唯识的思想呢，能够进一步能够可以去推展出去。所以里面呢，他说儒家行派唯识的思想的一个弘扬者，因为在一个世亲的著作里面呢，除了他特登去弘扬这个涉论所讲的唯识，写了一本三十颂，是吧，亦都写了一本二十颂，基本上来讲，就一般来讲就讲写了二十颂先，然之后再写一本三十颂。咁呢本三十颂呢，某个程度上亦都系世亲晚年嘅著作，因为世亲写完呢本颂都离唔切自己做呢一个注释，自己都未写，咁就走咗啦。咁啊，剩低十大论师去同佢做注解，咁所以咧，你亦都可以睇到三十颂某个程度上就系、世亲对涉论嗰种思想咧，再重新去组织，再去规划而去发展出所谓三能变三能变式嘅一种咁样嘅系统。咁而有一般人讲就话涉论咧系一能变嘅啫，就系个阿赖耶识能变啊，一能变。咁但系世亲嗰个三十颂咧，就讲紧三能变，阿赖耶识、思量同了别景识三种能变。所以变咗咧，嗰个思想咧又向前咧组织得更加系统啦。咁因为在涉论来讲就是一识这一个总之一个阿赖耶识和七个，或者有些讲一般来讲都是七个啦和七个不同的心，即是六个识再加一个染污意，这样的一个这样的关系但是在三十众里面呢就很明显将那个思量就当为了一个很重要的能变的色，这样去看了已经好了。所以说呢他的思想呢其实都经过几大的转折的，即世亲其实都是一个几传奇的人物，因为他早年跟他哥哥一样都是在小城出家他是小城里面说一切有部出家就受小城的三藏而博学多闻，咁咧，所以咧总括紧呢个小乘嘅思想咧，啲说一切部嘅思想咧，就写一本驱舍论。所以驱舍论咧，某嘅程度上咧，可以讲话系小乘里面咧嘅某一个阶段嘅总结嘅一本划时代嘅著作嚟嘅。咁所以咧，如果从小乘嘅角度睇嘅话咧，驱舍论系一本非常重要的著作所以一般小乘的人，如果你能够研究本驱舍的话呢，这个对于小乘的法相或者个义理呢，那个理解就会比较系统化很多所以从驱舍入这个唯识呢，其实两者之间是一个一脉相承的一些发展来的所以你可以见到世亲一个传奇人物，就是一方面他自己做了一本驱舍，第二方面他和他哥哥这本涉论做了一个释。涉论某个程度上亦都是唯识一本很重要而又个系统很完整的一本著作来即是他本身自己那个思想系统是比较严密的，同埋组织得好有自己嗰个一贯嘅嗰一种咁嘅思想嘅表达，就同有一啲嘅论或者係好似大乘庄严经论，佢可能搜集緊某啲嘢一路一个一个咁样解释呢，就唔同嘅，而係佢由头到尾贯彻緊自己某一种主张某一种諗法，係组织緊呢个唯识思想嘅一本非常严谨嘅系统著作嚟。本来三十众都是，不过但是他没有做到注解，所以呢就很可惜。咁要去到呢圆藏法师同他完成啦就是这个成为释论啦。 因为成为释论某个程度上就是集了十大论师对三十众的注解来到组织啊编成的一本著作。所以某个程度上呢啊如果从印度来到讲驱舍论同埋摄论呢呢两本都是一个非常重要而又有系统的一本啊组织的一个典籍的书籍。所以呢在点来到睇话如果你从小城去睇呢你必然要读驱舍。调返转从大城去睇嘅话呢咁你一定要读摄论啦。咁就即係尤其是你讲儒家行派呢你係更加要读摄论。因为在儒家行派里面咁多嘅典籍之中呢摄论係一本自己编整得好完整而又有一个好清晰嘅疏解嘅一本咁样嘅文献。所以喺呢点嚟到讲呢对于我哋學習呢是一个非常之重要的典籍嚟啦，咁样。所以呢度里面佢话佢博学多闻，统摄小乘教义咧，就写一本驱舍啊。咁后嚟由佢哥哥嘅点化咧，就转向大乘啦，咁样。咁喺转向之后咧，佢就开始调翻转啦，去弘扬呢一个大乘啊。咁佢弘扬大乘咧，除咗可以从三方面去睇。第一他弘揚他哥哥的著作第二他遍及大乘的经典而去做注解所以如果你今天去看的话呢这个世亲做的大乘经的一些注解呢其实是很多的、啊、譬如好像我自己都讲过几本的、啊、譬如好像这个圣思维梵天所问经是吧又或者我哋会睇到佢去发譬如发花有发花缘发花经嘅论譬如呢、这、一个我哋会睇到嘅比较根本啲嘅呢一个佛为教经佢又有本论啊即话佢喺好多方面呢其实都有大成嘅一啲咁嘅论典佢都有疏解嘅譬如十地经有十地经论是吧咁呢啲都系佢对大乘嘅一啲解释嗰啲经典嘅著作啊。咁所以话呢第二点就系佢呢方面第三方面呢就系自己嘅著作。譬如佢自己所做嘅二十众三十众呢啲等等啊就系佢自己去开展自己个思想系统嘅一啲著作。咁所以你见到呢、这个是一个非常之全面的人物来的。啊、所以你发觉呢我们去研习印度佛教呢基本上是受到这个世亲的影响。譬如净土里面都有本往生论是吧等等。好啦他说当他转入大乘之后呢那他那个疏解的著作呢就非常之多啦。他说如果弥勒的疏解呢就有《大乘庄严经论释》这个有争议的有些人说是无着做有些人说是弥勒做这样都是有不同的讲法他亦就做到辩中辩论的释有做到辩法法性论的释有做到金刚波耶波罗蜜经论的释就是弥勒的著作呢哇他都著到七一八八的是吧这样那而发挥他哥哥的书呢就有摄论式有六门教授集定论的式、啊、大乘的论呢就有十地经论圣曼经论法花经论等等乃至到他自己也有一本呢总结小乘业论叫大乘乘业论、啊、这本著作呢李润新先生呢是有做过一个疏解的、啊、你看到李润新先生有本著作是两册的讲轮回的有本那本呢开头的部分呢就是一个业力的理论后面呢就是一个大乘成业论的一个疏解来的这样那这个疏解呢它是用了日本人去做过一个大乘成业论的疏它在那个基础上面再去做一个这样的说明啊这样那而那本疏呢 就同真言宗好有关啊，嗰本大乘成业论嗰本书啊，因为真言宗嘅系统嘅人所做嘅啊，嗰本书喺出面好难揾啊，喺度先揾到嘅咁样。咁所以咧，当年咧啊，李生就喺度里面就揾咗一本去做呢一个咁样嘅疏解啦啊。好，跟住咧，另外佢自己嘅著作咧，就有我哋所正话讲嘅二十众、三十众。亦都有本三字圣论，咁我哋啱啱讲完呢个三字圣论，另外一本就叫佛圣论啊。咁呢个佛圣论咧，里面都系一啲比较主题嘅思想嘅论点，即系专门去讨论佛圣问题。而三字圣论专门去讨论三字圣问题啊。咁呢个唯识二十三十众咧，专门去探讨紧唯识呢一个咁样嘅思想系统。啊，所以這個呢，你可以從這一點去看的話呢，你會見到這個注釋啊的人世親呢，他那個影響力有多大。好啦，另一個注釋的人呢，就是無性論師。啊，這個人呢就什麼都不好知道，只是知道有兩本著作啊，一本就是我們講的涉大乘論的那個解釋，第二本呢就是藏傳裏面有的，就是一個大乘莊嚴經論的一個注釋啊，即是這個呢我們中文就沒有了啊，沒有這本著作。那一般人認為呢，他那個生卒年代呢約莫在公元的六世紀啊，六世紀即是500啊左右啊，至到599啦，当佢六世纪就啊，即系依个年代，即系话比玄奘法师要早啲，因为玄奘法师大约系600至到604啊嘛，一般讲啊，即系玄奘法师个生平。所以咧，玄奘法师去印度嘅时候咧，系攞咗佢本著作翻嚟会翻译嘅话啊，咁。玄奘法师大约630左右到，佢29岁嗰年就开始去印度啊嘛，去咗十几年啊，就翻翻嚟，然之后翻译咗又十几年，差唔多20年，咁就往生啦咁样。咁所以咧，佢去印度嘅时候咧，就攞咗依本《无性》佢嘅嗰个注解啊，翻嚟能够译出，咁依个咧对。我哋理解呢個唯識嚟講咧，係有個好處。嗱，依本注釋同世親嘅注釋，我哋個用法係有少少唔同嘅。嗱，第一點就話世親比較接近呢個無著，所以喺佢個發揮上面咧，基本上係貼近無著嘅思想，而有少少嘅進步或者少少嘅一個發展咁樣。但係無性咧，相對比世親咧，可能會後50至到可能100都唔出奇嘅人。如果假如照我哋想，假如我哋睇佢係335至到415嘅話咧，喐下都差唔多100啦，係咁啊咁樣。咁如果你後啲嘅話咧，相差就可能冇咁大啦，咁樣。咁所以咧喺咁樣睇嚟嘅話咧，佢嘅年代咧某啲嘅。研究人就認為咧，佢約莫係喺同陳嗱、安慰咁上下年代嘅人物差唔多時間，可能而亦都見到佢嘅思想咧係接近同呢個唯識啊比較發展得再向前嘅唯識金學嘅人物啊，一個陳嗱即係三分說。啊！呢、这个陈嗱嘅思想系比较接近，咁即系咁样睇嘅话咧，我哋用呢本著作嘅时候咧，就另一个情况就系、是、睇到由世亲而发展去到无性嘅时候，究竟喺佢个注解上边呢一个无性嘅解释同世亲嘅解释有几大嘅差异咧？嗱，呢个差异咧。我哋就可以睇到若莫嗰个唯识思想嘅发展去到一个点样嘅情况啊？ 咁所以呢个亦都系对于我哋去理解唯识嘅发展嚟到讲系一个参考嚟嘅。咁就嗱，所以咁样睇嘅话咧，如果我哋话有无性，系嘛，又有世亲，再加埋真谛。嗱，点解将真谛本来亦师变成埋一个好似有关系嘅人物呢？嗱，一般嚟讲，我哋话真谛嘅年代咧，又同无性嗰啲唔争太远，即系佢哋都系约莫咧喺陈拿安慰嗰啲年代嘅人物嚟嘅。啊，咁而真谛喺译嗰个涉大乘论释嘅时候，我哋今日见到佢嘅释咧。啊、真谛所译的涉论释呢是不止只是世亲的内容的。即如果我们看的话呢，在某一些地方，即不是全部啦，在某一些地方里面呢，真谛是有加入一些、不同的内容的。这些不同的内容呢，我们估计是他翻译的时候可能讲的一些忌，或者是某一些疏、啊、的内容插入去、啊、所以这些这忌或者疏的内容可能插入去的话呢，某个程度上是代表着真谛的一些思想或者观点、啊、这样看的时候，他和无性可能也都是接近时期的人、啊、所以这样看的时候，是不是在涉论上面这几本那个注解，再加上真谛所译的世亲释里面有他自己的一些可能加入了的一些意见，那的时候我们就有三个属于印度、啊、的思想的人物所有的疏释，是吧？而真谛所代表紧是跟古学的思想比较接近的。相对古学里面十大论师一般就说他会跟蓝陀的思想呢可能会更加接近一点、啊、因为蓝陀比较守住世亲那个思想的，即是一个比较、啊、依世亲那种学说去弘扬的人物来的、啊、如果这样看的时候呢，我们在个资料上的应用，我们就会用一个这样的角度去看东西，就是说有世亲，有无性，有真谛，我们要看如果它跟世亲的译本那些释一样的，那当然代表世亲的啦，如果有些不同的，那我们全部就去这样看，可能是它自己加入去所讲的一些、啊、解释，而被他的弟子或者参与翻译的人所记载了，而插了进去后来这样的情况、啊、所以这些我们要看真谛那个译本的时候呢，他的释呢就有这个这样特殊的功用在里面、啊、这一点呢就我们要知道、啊、好了、啊、所以呢我们说在这一个无性来讲呢，你会见到从思想上反映呢，它是跟陈拿的有相唯识的思想有一个密切关系。即是说呢，陈拿跟这个无性它的思想是有一个发展上的思成上的一个关系在里面。啊、所以变了呢，亦都对由无性睇入去圆藏法师的思想呢，咁呢个有帮助，因为圆藏法师亦都系唯识啊有相唯识嘅人嘅一个最重要嘅其中啊，喺中国里面由印度带翻嚟去弘扬嘅主要人物，印度都冇咗咁滞噶啦嘛，系嘛？直接由呢一个戒言传咗俾圆藏，将护法嘅嗰啲注解俾咗佢，咁啊带翻嚟噶啦嘛，印度都冇啊。啊、印度都没有护法那些、啊、疏解，所以这样看的话呢，对于我们去理解由无性 而去到玄奘法师，啊，又另一个线索嚟嘅，啊，所以你咁样睇嘅话咧，从世亲为根本，依无性，再入翻玄奘法师嘅啊，成为释论去睇，系一个咁样嘅发展嘅一条路线。如果从世亲睇入真谛嗰边，其实系另一条发展嘅路线嚟。啊，所以呢度里面嘅文献咧咁丰富咧，就令到我哋睇嘢咧系更加多角度啊，可以睇到唔同嘅嘢喺度里面。咁所以咧，当你能够咁样去啊宏观去理解紧嗰啲文献嘅本身所反映紧，究竟系一个点样嘅性质，同埋一个啊发展嗰个唯识嘅思想嗰个过程里面。呢啲咁样嘅文献，佢所代表紧嘅系一个点样嘅思想嘅发展嘅路线？即系咁睇嘅时候咧，有相为识系嘛嘅嗰个疏解嘅人物，就由世亲到无性到玄奘法师，系嘛？如果系从呢个无相为识去睇嘅话咧，咁就有由世亲去到真谛嘅一种解释。咁而中间我哋要睇嘅呢，就是，其中一个人物就係，是，笈多。笈多呢，佢係有译咗嗰个释，有译到个释。咁佢嘅释代表緊世亲更加传统，更加同印度相关嘅嗰种思想嘅。即如果我去睇嘅话呢，笈多嗰个参考是更加是代表緊同世親嗰種思想呢嘅反應呢，可能更加直接嘅一個人物。你話雖然笈多所譯嘅譯本喺隋代啊，相對嚟到講呢啊係比真諦後少少，但係佢所譯嘅時候呢係比較忠實於原來嗰個原著，而且用一个比较直译的方式。咁所以咁样睇嘅话咧，佢所能够反映世亲嘅原貌，同埋佢亦都接近呢一个世亲嘅时间咧，都系比呢一个玄奘咧系要早嘅人物咁样。咁所以咁样睇嚟嘅话咧，我哋去理解嘅时候咧，你见到笈多嘅译出咧，如果你睇翻第一页咧，你见。佢約摸係609年去譯出啊，609啊，比玄奘法師嘅譯本咧啊，都係啊要早成咧幾十年嘅。玄奘法師嘅648啊嘛，差唔多40年嘅都係嘛咁樣。所以咧咁樣去理解緊嘅話咧，我哋去睇由笈多嘅譯本去到真諦嘅譯本咧，係另一個面去睇嘅，可以係。咁样好啦，咁我哋大致上咧就理解紧呢个无性啊大约嘅情况。咁跟住落嚟咧就系呢个论嘅另一个翻译者啊，即系我哋而家开始睇中国汉译里面嗰四本译本里面嘅一个翻译者。咁其实如果我睇话六个译本咧，咁啊呢度里面我讲紧六个翻译者嘅，其实我讲咗。因为近代嗰两个都讲埋嘅，啊，我哋睇一睇佢嗰个情况。谂一个咧就系佛陀善多，咁佢系最早译出啦，啊，大约系531年译出，啊，咁佢系属于啊北印度人，北印度咧即系同呢一个所谓犍陀罗嗰边啦，北印度，啊，佢话呢个人系聪明，啊，通呢个内外典籍。就特善方言，即系语言系好好了得啊！咁佢大约喺北魏武帝嘅时候，永平元年已经嚟到中国508年啊！咁佢奉诏咧就同呢个菩提留支勒那摩提嗱呢度里面咧见到啲啊特别嘢咧，你就会睇啦，话371.2系嘛？唔知系咩嚟噶，我都唔知系咩嚟。其实是一些代表紧佢系嗰个字，佢冇呢个字 字嗰、那個嗰、那個代碼，咁所以整個咁啊符號俾佢嗱，呢、這個字啊咁樣，你查翻佢啦咁樣。咁所以咧，呢度裏面我哋照睇咧，應該係勒拿摩提啊。啊，如果係睇字嘅話咧，呢、這個係另一個人，就係、是、菩提留支，當年同勒拿摩提一齊譯十地經論，啊，兩個譯到鬧交，最後尾，哎，你兩個唔好一齊啦，分開啊，你係譯你嘅，佢譯佢嘅咁樣。所以見到十地經論咧，其實有兩本嘅。啊，两个唔同嘅译嘅，啊，明唔明？就系译下大家留翻咗，大家意见唔同咁样。嗱，你可以从呢度里面睇到咧，嗱，佢都系世亲嘅。你睇住嗱，你谂下嗱，呢个人咁早去译十地经论，系世亲噶，五零几年嘅咋，都系嗱，佢译十地经论嘅时候，大约你见到。佢系喺正光六年啦，系嘛？大约咁上下就坐喺度啦。啊，唔系、哦，508年、哦，奉诏去同佢一齐译、哦。啊，你谂下咁早，如果咁样睇嘅话咧，世亲嘅年代更加要褪翻后啲啦。系咁啊，508年都译紧世亲嘢，咁你冇理由啊，几年就拎咗嚟中国噶嘛？系嘛？冇可能。咁所以变咗咧。十地经论是世亲啊，咁所以变咗佢哋咧，其实你可以见到儒家行派嘅思想都几早传入中国啊，咁样。咁而佛陀善多就有参与佢哋嘅译场啦，咁样。佢话后嚟喺呢一个佢话四年此成，即系译咗四年先译完啊。佢话冇几耐咧，佢又。住喺个白马寺，喺正光六年，啊，我话公元525年，就译呢个如来狮子猴经，啊，到呢一个普泰元年咧，佢咧就译出摄论，啊，两卷本，咁咧而当时做不受嘅人咧就系谭林，啊，咁后嚟就移居去叶城，叶城咧大约系当时魏晋南北朝咧一个文化中心。啊，好多时咧，啲国家喺嗰度做首都嘅，啊，咁样。咁啊，后嚟到最后咧，佢话公元539年译出咗十法经之后咧，咁就唔知道有边，啊，即系一个比较神秘啲嘅人物，啊，即系可能唔知走咗，啊，唔知系翻去啊呢一个印度嗰边定点样啦，啊，唔知佢个所踪，可能亦都当时咧中国。战乱啊，粒粒乱，系嘛？即系咁乱啊，点知佢啊去到边啊？走难都走咗唔出边咧，系咪咁讲嚟啊？啊咁所以咧，就后嚟就唔知佢去咗边啊。咁呢个咧就系、是、佛陀善多，但系佢译出嘅摄论咧，佢影响力好低，因为冇一个配套去弘扬啊，亦都冇一啲咩佢所根据学嘅弟子去弘扬呢本论，所以虽然译咗出嚟。但是对那个当时来讲的影响呢不是很高啊即没什么大的影响力这样。而且也都可能呢世亲儒家行派的著作也都不是很多去流通这样。但是译出了十地经呢十地经论呢对中国佛教也都有一个相当重要的影响。因为十地经论呢后来成为这个地论宗嘛。是吧地论宗又分为南北两道的地论宗啊咁南北两道里面呢佢哋所讲嗰个思想呢即对呢个十地经论嘅思想呢亦都喺嗰个心上面个问题呢係有唔同嘅争议啊即一个就係讲类似自性清净心一个呢就讲呢一个会染污而去转变嘅心咁嗰类呢所以亦都因为咁咧，就分开南北两道啊，两者嘅一个唔同。后嚟北道咧，系同真谛所译出嘅摄论咧系合流嘅啊，即系地论中嘅北道啊，系同呢个摄论咧系有一种合流嘅倾向咁样。咁而南道咧，就后嚟咧就转入法呢个花严啊，花严中。 同呢個花嚴俾花嚴宗咧吞併咗，因為講嘅嘢太接近，咁樣都係講緊清淨心，咁所以花嚴宗又係講呢啲，咁所以變咗最後咧啊，因為你只係佢花嚴經裏面嘅一品嚟啫嘛，十地品係嘛？呢、這個所謂地論中嘅十地經啊，其實就係花嚴裏面嘅十地品嚟嘅啫嘛。你只係講人一品，你成本咁，你梗係俾人吞咗啦，係嘛？咁樣好啦。咁所以呢裏面咧，我哋大致上咧知道呢一個佛陀善多咧係一個咁樣嘅情況，對中國佛教嚟講個影響亦都唔太大嘅。咁但係咧，佢就譯出過呢一本咁樣嘅著作。咁呢個譯咧，亦都有一個好處嘅。點解咧？你諗下，佢譯出嚟嘅時候係五三一啫嘛。咁早去譯嘅時候，係咪最得閒都代表緊？佢喺呢一個年代裏面，所有嘅唯識思想，係嘛？咁如果你話世親真係比你四一五啊啊早好多，咁都只係相差一百年左右到啫，係嘛？咁所以有嗰個保留世親嘅嗰種觀念咧，其實相對係近啲。同埋我哋要明白咧，儒家行派嗰個唯識思想嘅發展咧，其實係好快的。只是在世親自己的轉變都很大了，已經在無著自己的轉變都是很大的。所以你從這樣看的話，這個儒家行派的思想自己本身就是一個非常急速發展的一些這樣的新的思想來。而這樣的思想呢，在由微勒去到無著，由無著到世親，其實它的變化都很大這樣。所以在世親他自己的前後的階段都不同，所以在世親之後十大論師那個發展是更加跳躍，很不同，由這個無相為識到有相為識，已經是一個很大的一個思想上的一個 轉換來的已經。所以我們學為識的人呢，我們 要明白我們這個圓藏法師的那個思想的話呢，是屬於有相為識的系統。所以有相為識的系統去解涉論呢，其實是要小心的。因為涉論呢，如果我們說涉論去看的話呢，它一定是屬於、所謂的為識無境那種無相為識來的嘛，是吧？所以無相為識和有相為識的思想系統本身就是有距離。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呢，我們用圓藏法師那個思想系統去解讀涉論的話呢，我們需要留意他那個有相為識這樣解入去的話呢，我們需要避免用了他們一個比較厚一點的觀念來到夾硬解前期的作品的。所以在這點來說呢，我們又要留意或者注意這個問題。相反，佛陀善多呢，他有一個時間上他有一個優勢，這個譯本，但亦都有一個缺點，就是譯得相對來說呢比較簡陋、因為可能當時的思想在中國來說都不是很流行、參與幫手譯的人可能都不是很懂這些東西，所以譯起上來可能很多地方呢，其實那個觀念呢是不成熟的，或者用語呢亦都是好、比較難懂的。咁、我哋今日嚟到講有其他幾個譯本同佢對下呢，佢又勉強解得好啲嘅啫，亦都可能喺某啲地方裏面呢其實都解唔到嘅，因為真係唔知佢想點解，又冇其他注解，譯咗就完㗎喇喎，明唔明？即係我哋只係靠同其他嘅譯本對嘅時候呢估佢咁樣譯法嘅時候個理解可以點解呢，咁㗎喎。咁所以呢，你見到呢有即係我哋用咁多譯本讀嘅時候呢，你要有一個咁嘅預設，有啲譯本呢係讀唔通㗎，讀唔通就冇法子啦，就唔好夾硬嚟啦，唔好夾硬解啦，就自己認衰係讀唔通啦，咁樣就算啦，明唔明？因為你冇法子嘅，因為你見到一般去研究嘅人呢，其實都忽視咗佛陀善多嗰個譯本嘅，因為第一冇乜人解讀佢，第二 亦都冇咩疏识会疏佢，咁所以点读咧？咁所以好难读，明唔明？我只能够作为一个辅助性嘅参考咁解嘅啫。啊，好啦，咁呢个咧就系佛陀善多啦。咁你跟住再睇入去另一个翻译嘅人物，就系呢个真谛。咁我哋会放多少少时间咧，讲下真谛嘅。点解咧？因为我哋希望都喺呢一次嗰、那个课程里面咧，我哋会就住真谛嗰个译本或者佢嘅思想咧，我哋想了解多啲啊。因为喺一般我哋去读呢本著作咧，基本上都系解圆藏法师为主，喺中国人嚟到讲比较少咧，系用真谛嘅译本或者解真谛嘅嘢。虽然可能都有人去探讨，有人去研究喺近依中国里面近依几十年，可能都已经多咗少少人研究。咁但系始终真正去讲嘅时候咧，其实都系用圆藏法师嘅版本，比较少人用真谛啊。咁但系如果你真系去对嘅话咧，因为我哋而家几个译本对啊嘛，嗱，当你一对咧，你发觉咧真谛译起上嚟其实好简陋嘅，即系相比圆藏法师咧。圆藏法师译得齐整啲嘅，真谛译得相对嚟讲简单啲。咁但系你话会译出嚟，佢个内容多过圆藏法师喎。佢话因为后面加咗自己啲数落去啊嘛，咁所以个篇幅咪多过圆藏法师嗰啲咯，明唔明？嗱，所以如果你真正对比翻喺个世亲嗰个翻译嘅文字嘅内容咧，其实佢有啲地方译得比较简单、简朴嘅都系。咁样啊，好，咁我哋睇一睇嗱，真谛呢个人物咧，其实喺咁多嘅译师里面都算做咧坎坷嘅一个啊，即系佢嚟到咧，净系撞到中国喺度打仗啊，即系啱啱就撞到南朝啊，啊，南北朝里面，南朝啊，南朝佢喺梁朝嘅时候嚟到中国啊。冇几耐咧，啊，梁朝啊灭亡咗，啊，就转为咧陈朝，啊，咁样，即系所以我哋话佢系梁陈之间，咁样，你谂下系一个咁样嘅战乱动荡嘅年代，咁去翻译，你都可以想象到佢嗰个困难，系嘛，嗰、那个情况会系点？啊，好啦，咁我哋睇，嗱，佢属于西印度。一个优禅利啊，一个地方名嚟嘅优禅利啊，嘅婆罗门嘅种姓啊，喺我哋中文咧，佢可以将佢译做叫做亲依啊，呢、这个真谛咧，嗰、那个中文嘅意思啊叫做亲依咁样。佢话呢个人咧，好细个已经啊自己沉思学道噶啦，佢话学通内外，即系话咧外教佢啲。佢都精通嘅，啊，所以喺佢嘅翻译里面都有数论嘅著作嘅，佢都译咗本啊，呢、这个《金七十论》啊，咁样。咁佢话咧，由精于大成嘅呢一种咁样嘅说法，佢话他以宏道为怀，即系对嗰个宗教热情咧系好强嘅一个人。嗱，所以亦都我哋点解要读下佢嘅生平咧？要，因为你从佢嗰个生平里面反映到咧，呢个人咧。是一个非常严谨的人来的都是。既然他这么严谨，这个圆藏法师那个系统批评到他呢体无完肤，那是不相称的。明白吗？即是一个这么严谨对他自己所翻译的、经论，他最后跟他的弟子立誓，哇立誓啊要啊要弘扬涉论同埋驱射，哇，好郑重咁样立誓喎，同佢十几个弟子，嗱，要弘扬呢两本著作咁样。咁咧，后嚟佢死后咧，佢啲弟子啊，真系不负所望啊，散遍全中国。咁然之后咧，就坚持去将呢两本著作继续咁样啊，讲学弘展出嚟。咁所以咧，后嚟成为一个涉论宗啊，所以你可以从呢点去睇嘅话咧， 佢一个咁严谨啊嘅人，而且自己嘅生活又好简单啊，即系喺咁战争嘅啊环境里面咧，佢嘅生活都好刻苦嘅啊。咁所以咁嘅情况之下咧，我哋要睇嘅话咧，佢个目的只有一个嘅啫，就系弘法。一个咁样嘅心智嘅人，咁佢冇理由对自己所做出嚟嘅嘢求求其其乱晒龙噶嘛，系咁啊，错漏百出。但系我哋从佢嗰个生平去睇咧，就佢译完呢两本咧，佢觉得无憾啦，因为佢觉得呢两本译得系喺佢后期嘅啊时间译嘅，当时咁佢已经对中文已经掌握得比较纯熟，而且亦都有一啲佢自己称心嘅弟子跟住佢，所以有咧咁样去译嘅时候咧，佢自己觉得译得好满意啊。於是乎咧，就同啲弟子覺得非要弘揚呢兩本不可。而呢兩本亦都正如我哋所講，係代表緊世親兩個好重要嘅思想噶嘛。咁所以你可以見到佢係識得揀嘢噶，唔係唔識揀噶，亂咁弘揚唔係噶，係嘛？佢係揀咗兩本響當當嘅著作嚟到作為目標去弘揚嘅人物，係嘛？所以咁嘅情況之下，冇理由好似玄奘法师所讲，即系讲得咁，嗰啲系嗰啲弟子啊，哇批评到咁体无完肤噶嘛。所以喺咁样嚟到讲嘅话咧，我哋需要从另一个角度去睇，即系唔可以咧跟以往嘅传统咧就咁样去忽视呢个真谛嘅著作，就唔应该有一种咁强嘅嗰种门户啊嗰一种谂法啊，即系我哋应该要开放少少。所以你看到我近呢几年咧，都讲多咗好多真谛嘅嘢，就系咁解啦。啊，即系都要啊，从另一个面去讲下啊。咁希望咧，能够自己都了解多啲，究竟真谛嗰个思想系点样嘅啊。咁所以咧，啊喺妙花入边啊，啱啱讲完本三无性论，系嘛咁样。咁啊，迟啲去智莲就讲无相论，又系真谛嘅咁样。所以呢都是希望呢能够在这个面上面呢去接触多些，或者看多一点究真谛那个所传的唯识有什么特质呢样、啊、好了。所以说呢他在、他说对那个弘法呢是非常之热情的，有所以就去到哪里呢，去到扶南国，即是今天柬埔寨啊，即系泛海，即系搭船啊，啊兜咗个框去咗啊，即系去可能印度嘅西边啊，啊呢、这个优禅尼啊嘛，系嘛，佢喺呢头嚟嘅啫嘛，优禅尼喺度咁上下度啦，啊咁喺度泛海，哇兜咗个框嚟到柬埔寨喎、啊，咁样啊，咁所以泛海嚟到呢个扶南。他说当时呢就刚刚遇着什么呢，梁武帝大同年间，他说五三五至五四六啊，你要写五四几啊，写回五四六啊，因为那个大同呢是应该五四六年的四月还是大同这个年号的啊，这个梁武帝他说在这个时期呢，他派一些官员，佢话籍后系一个官名嚟嘅，呢个张弛呢个人啊，就送呢个扶南国嘅使者翻去扶南，顺便去到嗰度访寻，睇下有冇啲乜嘢嘅大德可以咧嚟中国弘法。咁所以咧去到之后咧，就喺嗰度揾呢个扶南国啊，去问哇有冇啲人想过嚟我哋嗰边弘法啊，就揾着真谛啊。真谛应邀去啊，我去咁样啊，咁所以咧，当时佢想访寻呢、这个，一方面系想揾一啲叻人啊，啲译师；另一方面咧，亦都访寻呢个唔同嘅论典经论，其中一本叫《杂花等经》。杂花系咩嚟咧？其实系花严，《杂花经》其实系《花严经》嘅另一个名啊，咁样。即是想找花严经等等的一些著作。所以呢后来呢扶南国呢 就请一个真帝啊，邀请咗佢啊，叫佢去到中国。咁佢欣然同意咁样咧，哇，带住好多书嚟喎，带咗240啊夹啊，即系啲梵本一夹一夹咁样嗰类，哇，仲带咗好多经嚟。佢能够译到嘅咧，其实好少嘅啊，唔系好多。嗱，我哋因为我哋都有啲好大嘅疑问。玄奘法师带咗好多书翻嚟，系嘛，译咗又好少，又唔见晒。真谛又带咗好多嚟，译完之后又唔见晒，喺中国搵本梵本都冇嘅，系嘛？你见到即系中国冇乜搵到梵本嘅话，咁多历年咁多高僧嚟中国都带埋好多书嚟噶，唔系喺度嚟噶嘛？拎住孭住嚟噶嘛，系咪先？唔系个个系嚟到背书噶嘛，系咁啊！拎咗嚟之后，通常皇室逆场系嘛，咁啊应该收埋噶。你嚟到咯，我即系入去啊一个皇家图书馆，啊用边本攞边本嚟逆啦，咁样系咁啊。但系即系咁耐，而家好似都唔觉得考古喺边度边个寺院。或者在哪里里面发掘掘到这样的梵本的话，少之又少，罕有到极，这个都是一个应该要考古的。哎，考考究竟历来里面的梵本带了来之后，为什么会在中国里面消失的，这样究竟去了哪里？人就是说是战乱啊，这样是吧？是不是战乱专烧梵本的呢？系咪啊？转年就转去搵啲梵本嚟烧，系咁嘅咧？唔系噶嘛，系咁啊？咁所以咧，其实都系有啲奇怪，点解会唔见晒嘅咧？咁样好，终于咧就喺大同元年。嗱，呢个大同元年咧，佢又真系又有问题。大同元年应该535年啊嘛，咁啊点会546年咧？系嘛？咁所以如果546年咧？就不应该叫大同元年了，应该是大清元年，太清元年。在太清元年呢，应该大约是在这一年啊，就说在546年的4月之前还是大同的年号，在这个546年四月之后呢，就改了年号啊，就叫做太清这样。所以在这里面呢，他说在那年，总之大约546年那年8月啊，就来到南海郡，即是这个广东啦，来到广东。咁那个时候呢，真帝都大约都将近50了，已经即是都不后生来的时候。他说跟住就北上啊，沿途咁样停留在太清二年，他说548年，即是咁样睇嘅话呢，他将个太清呢就睇为547年先至係太清，而係546年呢都仍然当做大同。咁大同嘅年号里面呢，如果咁样睇呢，佢都几长嘅时间，535至到546都成12年㗎，有成。咁佢话去到嗰年啊，太清二年嘅8月，就去到建业啊，即系首都啊。梁武帝咧对佢就非常之礼重啦。咁但系咧就本来就想佢安置喺个宝云殿，准备翻译，点知一译就作反啊！啊，真系遇着梁武帝有个大臣侯景作乱。咁你死啦！即系本来想国家去俾你去翻译，点知有人造反，你仲要用我乜译啊？我走佬啊都要，系咪先？战乱啊走佬啊！所以咧喺咁样之下咧，不果啊，所以东行即要走佬咁解啫啊，疏散啊要咁样。去到太清四年啊，咁啊去到呢个富春，即系浙江嘅地方啊，就被当地嘅县令。这个陆元节就迎接去到自己屋企啊，就召集了当时啊的一些出家人 廿几个人就开始哇，即系有个疫场，即系同佢做一个翻译嘅地方。咁即系话嗰个啊县令啊都好有心啊，系嘛咁样。咁啊就请佢译，咁啊开始一译啊译十七地论，译咗五卷，不过今日都冇咗啦。十七地论，十七地论其实即系儒家师地论啊，咁样译咗头几卷。译咗中论，即系龙树嘅中论啊。佢话冇几耐咧，因呢、這个世乱终止，即系译咗可能年龄都唔够，又停啦。你话佢系咪真系好坎坷？真系系嘛？即系想话译，哇！点解打仗走佬？好啦，有人话哎可以译啦，亦都唔够一年，又要走佬。唉、哎，真系去到大宝三年啊！咁呢个咧就系梁简文帝啊嘅年号啊，大宝三年，五五二年，佢系应侯景之请，又翻翻去建业啊，知个侯景作乱噶嘛，咁而家叫喂你翻嚟啊咁样啊，咁啊翻翻去啊，咁咧就住喺个台城，冇几耐咧侯景又失败，真系系咪你话佢系咪真系个遭遇好，即系好？啊，好霉啊，真系，啊，所以我话咁多个翻译嘅译师咧，佢真系最不幸嘅，真系，啊，咁样。但系你话佢不幸啫，但系佢译出嘅嘢都唔少，同埋都好有系统咁样将儒家行派嘅著作系译咗出嚟嘅，咁所以你又唔能够唔佩服佢喺咁样嘅环境四围走烂咁样都系照译嘅，系嘛？咁样，所以咧又翻翻去，咦？翻翻去咧，后到侯景兵败啊，咁于是乎咧又要走佬啊。佢话去到梁元帝即位啊，改完呢个成圣，佢建业地方咧又逐步恢复啦。咁咧又搬翻翻去啊，迁往正官寺，同呢个元禅师等二十几人咧就译呢个《金刚明经》啊。咁然之后咧又再喺呢个梁元帝。成圣三年啊，至到呢个敬帝啊，呢、这个绍泰三年，即系话五五四至五五七啊，经佢咧就力住，哇，都系四围走佬嘅啊！咩叫力住啊？即系话曾经住过咁多地方啊，你睇佢力住边度啊？由江西，佢话呢个豫章啊嘅宝田寺新吴，即系江西。嘅美业子啊，呢、这个始兴即广东嘅建兴子啊，仲到过呢个南康至呢个江西啊等等，呢、这、一个所谓嘅晋远啊，呢、这、一个西南，咁即话你可以见到呢几年啊，系咪都系四处系咁走啊？即冇得停低啊！总之就一路行一路译。咁嗰类，总一路走烂一路译，咁嗰只啊，咁所以你话系咪佢相对嚟讲系咪几啊？即系我哋读咁多个译师都冇一个好似佢咁惨嘅，真系啊！好，跟住咧就转朝代添，陈武帝永定二年，啊，连个梁朝都望埋啊，到陈武帝嘅时候，他就去到呢一个豫章，即系呢个江西嘅地方啊，住喺妻隐寺，又转往晋江，之去到福建，就住喺呢个佛力寺。佢喺呢个时期里面不断咁样流转嘅话咧，啊，生活系唔安定，但系仍然随方翻译广集，未尝终止。啊，即系随住去到唔同嘅地方，照讲经，照翻译，系嘛，都唔理个世界点样啊。总之。有得讲就讲，有得译就译，咁样啊！因为佢个使命就一心喺湖南嚟呢度，系想点啊？想翻译噶嘛，系嘛？所以佢嚟到咧啊，就系想做呢样嘢啦。佢话虽年已六十，哇、啊！即系过咗十年啦，咁又已经啊，佢仍与前梁嘅法侣，即系话咧前朝啊，呢、这、一个梁朝嘅一啲同佢一齐并肩。去翻译的一些弟子，这个真宗、法准、法隐等等，重新核定， 所翻译的经论，又过了两年，在个陈文帝天嘉二年561年啦，咁咧就去到福建呢、这个晋安，乘搭小泊，即系小船啦，到呢个梁安郡，即系广东啊。佢话住喺个建造寺去讲呢个解节经，嗱解节经即系解心物经啊。咁佢主要呢个解节经咧，佢系译咗一个序啊，少少嘅序品。再加个圣二帝上品啊，译咗呢个少少啫。咁但系其实咧喺佢后嚟译嘅涉论里面咧，系有个释啊，系有引咗成个心意识上品咁滞嘅啊。呢、这个心意识上品咧，大约三分二啦啊，成品嘅三分二。引咗落去涉论里面嘅释嘅，啊，咁所以咁样睇嘅话咧，如果你要咁样加落去咧，咁呢度里面都算啊三分二品啦。咁另外涉论咧就有讲到嗰个净土咩十八圆满啊嗰啲噶嘛，啊有一种功德咁嗰啲咧，其实嗰个系序品里面嘅内容嚟嘅，解心物经嘅序品内容里面又大约你当佢啊又三分二啦咁样。即是话个序品佢译咗啲，圣二帝上品译咗一品，心意识上品又译咗三分二。嗱咁样咧就一个比较，我哋而家现存搜集到呢一个真谛译呢个解节经嘅资料内容啦。咁啊，似乎啊冇乜人去讲一样，唔系好多人讲嘅嘢。咁我啊曾经讲嘅时候，辑咗几多个版本咧？一二。嗰、那个译嗰度已经有两个啊，三个添啊，三个啊，因为吸多嘅都系噶嘛，系嘛？依、这、一个真谛又系噶嘛，啊，依、这、一个原状都系噶嘛，系咁啊，再加埋菩提流支又系噶嘛，同埋原状一个，咁加埋成五个，有成五六个版本，即系呢个心意识上品咁样睇嘅话又啊，咁啊，呢、这个都系一个。啊，辑日啦，可以讲话将呢啲资料辑翻出嚟，咁对于我哋个理解咧，其实嚟讲都系有帮助嘅。咁样好啦，咁另外咧，又喺呢、这个啊文帝天嘉三年，佢话九月啊，亦是告一段落啊，谂住咧译完啦走啊，哇，即系对中国冇乜留恋啊，佢心灰意冷啊，所以咧佢就告一段落之后就泛舟啊，至泛海西行。谂住咧翻翻印度或者湖南嗰边啊，佢系移还本国，啊个命运，或者同中国有缘啊，佢都系黐住中国。佢话不料风向转变，十二月间又飘翻到广州，走唔甩，又上岸，诶、我仲系广州咁样啊。咁所以咧，呢、这个时候就遇到广州嘅刺史，呢、这个欧阳毅。啊！呢、这个毅字啊，呢、这个欧阳毅咧啊，就好尊重佢啊，就请佢为菩萨戒师啊，即系同佢受菩萨戒咁样。咁咧又迎佢，即系迎接佢喺个广州嘅祭祀寺啊嗰度，即系留低佢喺度住。咁咧就天嘉四年咧啊，佢就应其中一个人魏凯啊，同埋呢个刺史。欧阳毅之请，嗱魏凯咧系佢后嚟一个非常赏识嘅弟子，啊，觉得遇到呢个弟子咧，啊，同佢能够一齐去译呢个涉论等等咧，佢觉得真系死而无憾嘅，一个咁样嘅弟子嚟嘅，即系喺佢呢一个啊后嚟啊撞到呢个魏凯，啊，佢又觉得啊真系。非常称心，相逢恨晚嘅一种咁嘅感觉嘅啊，咁样好啦，咁咧就请佢翻译，咁所以咧就请佢讲呢个大乘唯识论，即系唯识二十论，即系事啊，同埋涉论咁样，咁话五年又译讲驱舍论，咁即是话呢两本著作咧都系喺呢几年 啊，就喺个欧阳毅同魏凯嘅邀请之下咧，开始去翻译嘅著作。咁所以就喺563啊，系译出呢一个所谓嘅涉论啊，喺564就译出呢个驱射论啊，咁样。咁佢话咧喺元康元年啊，呢、这个566嘅二月，佢话佢应魏凯曾忍之请啊，就喺呢一个显明子重置呢个驱射论嘅译文，即系对驱射论嗰个翻译嘅文字咧，再去啊润色或者再去斟酌啊，令到个译文咧再好啲。佢话再一次展讲论义，即而且咧再去解释呢个驱射嘅道理咁样。咁所以咧，你见到真谛嗰个驱射论咧，其实佢都落咗好多心机落去啊，而且亦都自己系又讲又译嘅。咁所以咧，呢两本著作系佢可能喺自己嚟到讲系最得意嘅一个翻译嚟，佢觉得啊，译得好顺利嘅一个翻译咁样。咁佢话后嚟咧，又喺呢一个光大元年啊，对呢一个驱射咧啊，重置完毕啦，即系修订完啊。咁啊，又为呢个真宗法准开讲涉论，又讲咗一次。咁然之后喺光大二年啊，喺个南海郡应呢个法泰嘅啊嘅邀请，就讲咗一本叫《律22明了论》。咁呢本系咩嚟嘅咧？呢本咧系一本正量部啊，知唔知正量部系咩嚟噶？正量部咧系由竹子部分出嘅其中一个派别嚟嘅。啊，即是由竹子部分裂之后，其中有一派就是这个所谓正量部，什么这个研究部啊、法相部等等的一些这样的派别，其中一派就是正量部了。那这个律22明了论呢，是这个正量部里面的律的一本解释的一本论，就是解释这个这样的律的嘅一本论嚟嘅啊，咁样。佢话当时嚟到讲咧，魏凯就系呢个智慧子啊，就代真谛为呢个真宗道理啊制约。嗱，呢个又有啲密码系嘛？呢个密码咧就系呢个字，呢个字读个约字音啊，制约啊。等门人去呢二十几人，以及其他个学士70多人去讲驱射，即系佢弟子啊魏凯啊讲驱射。佢六月间真谛有厌世之意啊，即系想自杀，即系觉得喺中国咧可能都唔系好开心啊，可能即系嗰个生活得或者嗰个日子都唔系咁理想。所以咧就想话去南海北山张玉自尽，啊谂住自杀。呢、这个魏凯咧追到嚟，啊救翻佢一命，啊挽留。咁呢个道俗，即系话当时一啲僧人啦，或者俗家嘅居士啦，同埋当时嘅刺史欧阳毅等，都赶到嚟劝佢，啊唔好死咁样。咁咧后嚟咧翻呢个王元子，啊八月。这个为爱讲驱射未到一半病死，所以呢他心里面很灰的，真的，因为他觉得为爱跟他真的很夹的嘛，而且他都在那个弘扬方面呢啊，或者在那个整个翻译上面呢帮他不少啊。但是呢最得意的弟子没几耐就啊咁就走了，自己不死怎知他死，是真的很惨的。所以你话你系读完真谛嘅传啊，你系咪真系要读多啲佢嘅书啊？系咪先？即系佢经历咁多，佢都坚持啊去翻译咁样。咁啊，所以真谛为之大动，哇！即系好伤心啊。咁佢话咧，唯恐涉论同驱射咧，从此冇人云传啊。即系呢个得意弟子都唔喺度 諗住死緊嘅，點算咧？咁所以咧，特登啊，後嚟咧邀約啊依一個道尼啊，自約十二人啊，特登去到揾呢幾個人一齊立誓。哇！真係驚死佢唔做啊！立誓咁樣啊，大家一齊啊，要勉勵佢哋去誓宏議論啊！即係你可以見到佢係好有嗰種道心，係嘛？喺依種種嘅環境裏面咧，佢其實個目的都係一樣嘅啫，就係能夠弘揚依啲咁樣嘅著作啊！佢話勿令斷絕，所以後嚟都啊不負所託啦咁樣。佢咧亦都接住咧自己又講驅蛇啊，講到第五品滑品，亦都因病而止。咁啊，後嚟就辭職啦咁樣。咁之後你要咁樣睇嘅話，佢一生啊係咪都幾啊動盪啊？明唔明咁樣？佢係個弟子啊，法海收集佢個文稿，編輯為呢個部族，即將佢啲著作啊嗰啲翻譯夾夾埋埋啊揾翻齊。佢話真帝個平生生活嗱、啊，你睇下佢嘅描述啊，喺廣州嘅時候咧，常別居水州。即自己一個人住別居，即唔同啲人咁嘈雜啊！自己咧喺個水洲，即可能喺嗰啲個島仔嗰度住啊咁樣。佢話衣食之奉，節儉之足，即話咧生活咧好簡單。弟子受佢嗰個薰陶影響咧，其實讀書都好勤力嘅啊神直不懈，即話咧就好勤力咁讀書。啊！唔谂咁多其他嘢，佢系形成一种刻苦笃实嘅学风啊！即系总之系好切切实实去学学嘢啊，去讲经文学。佢话及真帝末后啊，啲弟子咧分归各地，因为佢跟佢嘅人系四方八面咁嚟噶嘛。咁而家个老师都走咗咯，咁啲人咪翻去自己嘅地方咯。亦都因为咁样翻去。所以佢就喺各地都能够弘传佢嗰个思想啊，咁所以咧呢一个涉论咧，因为咁样咧，虽然喺南方翻译，但后嚟嗰啲弟子翻去咩啊？翻去北方，咁所以咧亦都能够咧涉论佢嘅思想咧扩展去到北方，就同呢个地论咧啊地论中嘅思想合流，咁就啊。因为北方北边的地论中呢是跟涉论那种说法相对比较接近一点啊他的思想。好啦我们看他说真帝呢在中国期间因为世乱呢啊很多时候呢都没有一个安宁的地方去翻译。只是呢他随方译出经典的卷数的多呢啊亦都可以讲话呢是跟其他译师相比来说呢一啲都唔输蚀嘅。啊。咁呢就一般啊喺个经录里面呢、这个历代三宝记所记载呢有48部 ,232 卷。咁后嚟啲人呢再重新核定呢就觉得有啲多咗嘅啊有啲唔系佢就立咗入嚟。於是乎呢再重新去到唐朝呢、这个开元录上面罕定呢是38部118卷啫，哇少咗好多啊少咗成百卷啊咁样。佢係从真帝所译嘅著作嚟到睇呢佢係弘扬緊呢一个儒家学系无著世亲之学。咁你睇下佢所译嘅著作有啲咩嘢呢你就可以睇到佢係一系列点解去到真帝嘅时候佢所译出嘅涉论能够成为涉论宗能够在中国里面去将这一本著作是能够弘扬呢是跟他的翻译里面已经是一系列将无着世亲的著作已经是同时配套这样译出。所以大家这个学习的时候呢就不是只是单一一本论而是有其他的论的思想呢是配合的。那你看决定藏论，咁、这、呢个系儒家思定嘅抉择份嚟嘅，咁样。 三无性论，这个是显扬性教论里面的无性品来的。解节经，这个是解心物经里面的圣义帝上品来的。转识论，这个是唯识三十众来的。唯识论，这个是唯识二十众来的。还有中边分别论，有涉大成论。你发觉这里面夹埋有成七本的。这七本都是跟什么唯识的学说很有关联的著作。样所以说呢，他所译的一系列都是跟儒家学系的主要的经论，所以都将他勉强呢都可以叫做译了出来。他说中土儒家学系的规模呢亦都可以讲话由他来到开创。即是这个无着世亲的著作呢，他都叫做相对地呢能够介绍了给中国人去认识了。尤其是在他后来他特别去重视涉大成和这个阿毗达摩驱舍这两本著作啊，当时已经年近七十啊，咁呢佢呢自己个心里面啊，佢觉得喺中土里面咁样道缺情理不负所怀啊，即係好惨啊，道缺即係喺度里面混唔到法啦啊，情理即係唔再系属呢一度啊，即係觉得冇乜留恋喺个地方，都混唔到，都冇个安定嘅地方俾佢混法，係咪咁，所以呢佢不负所怀，即係唔能够令到他那个心里面的抱负啊，是能够可以舒展出来这样。他说一再决心西归啊，都未得遂啊，西归即是回去印度啊，不是去西天啊，是回去印度啊，因为坐船又飘回来嘛，这样。他说才应道俗的邀请呢啊，去翻译，勉强再翻译这样。咁佢又仔细咁样咧，去鉴啊，仔细嚟自定译文，即系话咧，好小心去鉴定啊，调教佢嘅翻译嘅内容，并且反复咁去讲解啊，又吩咐嘅弟子去宏传，你可以见到佢嗰个用心咧啊，非常之啊苦心啊，咁样，亦都郑重其事咁样去翻译啊佢嘅著作。同佢嘅弟子一齐去共同去弘扬呢两本啊，喺呢个印度上面嚟讲系都系划时代嘅名著，而且个组织严密，义理丰富。嗱，呢八个字啊，可以概括咗呢两本著作嗰个地位同价值啊，明唔明？即系话咧，佢嗰个组织嘅思想啊系好周密，而且佢里面所包含嘅道理。是很全面很丰富，所以如果我们找这两本是第一本你能够肯定它呢啊，你都有点上下功力啊，那就可以明白啊，所以呢给点心机啊，我们就啊约定啊，这几年啊，我们因为动一下都讲两三年啦，是吧，这几年啊，我们好像它这样啊，大家约定这样啊啊，即是你要给它感动一下才行嘛，是这样啊，人家咁多年前啊，千五年前啊，系嘛？哇，都约定咁样，我哋今日又约定啊，咁样啊，对呢本论咧，我哋俾啲心机落去啊，读好佢咁样，即系希望咧能够将唯识嗰个道理咧，我哋掌握得通透一啲啊，理解得深刻一啲咁样。佢话透过呢两本著作咧，佢系可以讲。是以前大小成各种学说的总结，我们可以看到那个评价几高的两本著作啊，而真谛找这两本著作来弘扬，你有几有眼光呢，是吧，这样。所以呢他重视这两本书，显示他对整个佛学体系那种理解和弘法那个重点的所在，即是你搞定这两本书呢，你走不掉了啊！你都唔错都去边噶啦，啊，眯埋眼你都掂噶啦咁样，咁所以我哋都系咁谂啊啦。以后学佛咧就读呢两本啦，你又啊读啲读掂呢两本咧，你就唔使惊啦，啊， 边个都唔够胆虾你啊咁样啊咁样。好，咁所以话咧，话真谛生于西印度优禅尼国，喺西印度里面著名嘅佛学教义中心呢、这个佛立皮啊嘅地方相近。咁呢个佛立皮系当时正量部嘅根据地，即是话咧。真谛是受正量部的思想影响的，即可能他虽然这个是部派的一些思想，但是呢真谛他所学的东西呢，譬如他正我们讲的那个律二十二明了论呢，就是正量部的嘛，是吧，他都弘扬正量部的律，即是说他可能是受过这方面思想的一些影响的。还有呢，这个里面都讲呢，他译这个步执议论，知不知道这本是什么书来的啊？知不知道这本步执议论呢，即是二步中伦论的译译本，行不行，二步中伦论的译译本来的。咁其中讲到正量部的思想的时候呢，有些思想是他独有的，其他譯本都冇嘅，即係話啊，另外嘅呢個二部中論論咧，喺呢個正量部某啲思想咧，同佢所譯嘅呢本論裏面咧，有啲嘢多咗出嚟嘅，就係、喺正量部裏面某一啲嘅道理啊。咁所以咁樣睇嘅話咧，證明佢可能同正量部之間係有一定嘅關係，所以佢對正量部有啲嘢咧，佢可能自己加落去。啊，即系呢度冇讲，我加啲嘢俾你啊，咁样，我喺嗰度学噶嘛，咁样，系嘛，将佢啲重要嘅嘢啊，就译咗啲出嚟，咁样啊，有十几条呢啲咁样嘅资料，系佢本论里面自己有嘅啫，另一个译本系冇嘅啊，咁样。咁所以呢度里面咧，我哋就会谂佢可能咧最初系受过正量部嘅一个熏陶影响。在他的翻译的著作里面，正话讲几个律二十二明了论啊，就是以二十二个提纲的众文来到解释正量部那个戒律的一些重要的道理的一本 论书啊。他说这本著作呢，其实在中国里面都还有两个翻译本的啊，你都看到中国的译本呢，其实有好多时都有一些这样的好处，唔止一个，几个咁样。佢话其中咧喺一个东晋孝武帝嘅时候，呢个足坛无难所译嘅呢个叫离欲优波，唔系呢个优婆塞而具行二十二戒文，即系都系咁样论嚟嘅啊。不过唔同嘅名啫，译做或者喺宋文帝元嘉八年由南海。这个舍婆啊，来到中国的这个求拿拔摩所译的这个优婆塞二十二戒啊，这两本是同一个译译本来的，都是他是一起考察，可以见到正量部和其他教团不同的一些实践的条规，意思是他的戒律上面是有一定的自己的独特的地方。他在真谛的步执议论上面又可以见到正量部见解的混入啊，即加入了一些他自己所理解正量部的一种这样的内容或者是思想啊。他说呢，在这里面他说论里面讲到可住止步，可住止步就是指俗止步啊，他们的翻译啊，另一个译法在本著作里叫可住止步，即是俗止步啊。他说啊，后来由一部衍生出来的呢，就叫正量部其中一派这样。他说他的根本教义处就有不见于其他汉藏译本的内容，即是说在个二部中伦论里面呢有藏译本的嘛，又有另外一本玄奘法师译的汉译本的嘛，但是这些译本里面都没有这些内容，只是他译那本有的而已。 啊，即系证明系佢自己加落去啦，咁样系佢独有咁样。佢喺里面咧就讲到有关呢一个三种假啊，呢、这个所谓三种假咧啊，就叫摄一切假啊。喺嗰、那个佢嗰本论里面咧有提过啊。呢三种假叫摄一切假、摄一份假，同埋呢一个摄啊呢、这个灭道假。咁就咁睇咧，都唔知佢想讲乜啊。咁但系咧，除咗呢个步执议论之外咧，我哋喺中国里面咧。仲有几本同佢相关嘅一啲著作嘅啊，咁有一啲嘅著作里面咧，就有讲到有关呢、这、一个同呢几种假，所谓三假啊有关嘅道理啊。咁呢度里面呢三种嘅假咧，如果根据吕澄先生去研究嘅话咧啊，咁佢话呢三种假咧。又同另外嘅论里面所讲嘅啊，叫做依假啊，唔系三假啊，依假啊，唔系依假应该喺呢度啊，道假同埋灭假，可能咧系相关。咁、这个道假咧，就系、是、指喺我哋嘅生命里面嘅三世嗰、那个迁流，就叫道。啊、所以就叫一切、啊、一切假，即无论过去、现在、将来嗰、那个迁流，其实都是一种假说嚟嘅啫。咁样一份假，一份咧就系、是、指喺三世里面所依嘅其中一份，可能现在，可能过去，咁啊叫一份假。啊，即根据现在嚟到讲所谓嘅假说嘅呢个我等等。或者依三世嚟到讲假说嘅我，或者依咩咧？依有如依无如依入涅槃而去讲到嘅我，佛陀都系咁讲噶嘛？佢入涅槃啊嘛，系嘛？佢灭道啊嘛，都系用讲我灭道噶。咁佛陀讲灭道嘅时候，都要讲以个我作为一个主体咁样讲去灭道噶嘛。咁所以呢个咪一个假说嚟嘅咯。唔系真系个我去灭道啊嘛，系嘛？咁所以咧，咁样去睇呢三种所谓嘅假，咁呢个系其实同俗子部讲紧有一个好重要嘅概念，我哋知噶。俗子部最出名嘅就系提出有咩啊？有个宝特伽罗啊嘛，不过呢个宝特伽罗咧系不可说嘅宝特伽罗啊。非即又非离稳，唔系等于又唔系离开，而又不可说咁样嘅宝特伽罗。所以咧，佢呢个宝特伽罗咧系经过咗好周密嘅抉择嚟到讲嘅，唔系随便乱讲嘅。抉择过咩咧？抉择个外道嗰种执着，又抉择个教内成日都会破即揾我离揾我噶嘛，系嘛？即揾我破紧啦，离揾有个我都破噶嘛，所以就话唔系即，又唔系你唔好破我啦咁样，啊，即系唔系教内所讲嘅即揾我或者离揾我，我唔系讲嗰种。所以佢系抉择过噶，所以佢唔系贸然讲普达加罗嘅，系经过一个好细致，唔系我哋教内所讲即蕴或者离蕴嘅我，而叫普达加罗，系相反系非即非离而去讲，咁又唔系外教所执，所以咧系一个不可说咁样，不可说咧，即系等于我哋讲啊呢一、这个。法同法性非一非二 波旋，明唔明？讲法性都系波旋，非一非二。讲一又唔系，讲二都唔系。依、这个宝特加罗咧就类似系咁，波旋，非一非二咁样。所以你从佢个教理嚟到讲嘅话咧，佢唔系无的放矢嘅，明唔明？佢系经过到审慎嚟到抉择。其实同一般佛教里面所破嘅我咧系唔同嘅嘢嚟嘅。但是他提出了之后呢就方便去解答轮回的主体问题。但是这个做法都好啦、当时的部派是不是挺领情啊，明白？所以一出就哗然、跟着一起攻击他。但是攻击的同时又拿了他的东西自己 变形。跟着呢在个变形之下呢就用他那个改头换面继续去讲下去。即其实就攞咗佢啲嘢，明唔明啊？即系你系好嘢嚟噶，不过你改错名啊，系咪啊？所以攞嚟衰啊，所以变咗攞咗佢嘅精神咧，自己改头换面，所以有各个唔同嘅部派咧，慢慢咧就发展出自己唔同嘅轮回嘅嗰个业力嘅承担嘅主体等等嘅问题啦，咁样。咁所以喺呢度里面咧，我哋会睇到咧，佢个咁样嘅道理咧。其实都好有佢自己嗰一种正量部嘅色彩。佢话另外咧，佢又译咗呢个世亲嘅转啊，所谓婆首盘斗转，即系呢个其实世亲嘅嗰个梵文嘅译音啊咁样。咁又译咗一个叫做番外国语，不过冇咗啦七卷。另外译咗呢个真区外道，即系数论啦。嘅金七十论两卷，佢话对于当时佛学界嚟到讲咧，系好有意义嘅介绍啊。咁而后嚟咧，里面有讲过呢个真谛曾经译过《大乘起信论》两卷，有啲就话咧系一个伪托。咁呢个问题咧，下堂先讲，因为呢个都系几富有另一个争议性嘅问题。好，讲到呢度先。